好，我们继续啊。哎，有些时候一忙就忘了啊，这个把录音给刚才给忘了。好，咱们现在补上哈。好，哈该书啊。所以从经文里边来看呢，它两章经文分自然的时间里边分四个阶段。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大段落，其实呢，这里边也不是完全，它是一个螺旋性的信息哈，它不是完全可以这样，一刀切开的哈。那么基本上它是这样的信息的，就是，对于当时百姓停工啊，神借着先知哈该呢来责备当时的百姓啊，就是回归的这些犹大人，所以一开始呢，神就借着先知哈该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圣经里边把神的名字呢，加上一些修饰的时候，或者加定语的时候呢，往往都是很重要的话。先知哈该他是在撒迦利亚之前啊，撒迦利亚，你看我们打开啊，翻开撒迦利亚书，那么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啊，一开始就说大流士王第二年8月，所以这个从时间的这个先后次序上来看呢，哈该先知啊比撒迦利亚先知呢其实早了2个月，啊，这个哈该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是6月，啊，同一年6月，然后7月又讲啊21日，然后呢8月。就是撒迦利亚先知出来传递信息了啊，然后这个9月啊，24日，这个哈该又讲啊，然后撒迦利亚在11月啊又讲，然后这个到了第4年啊9月，然后再讲啊，所以这个他都是按照这个时间的。次序啊，这个它不是，虽然它是一卷书，但它不是，一个时间啊，一口气讲下来，它是不断的啊，有一些信息，前后啊来加进去的。那么，哈该先知出来说的，神借着他说的第一句话啊，也是非常中心的一句话啊，因为前面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先知的劝勉之下。啊，这些犹大人很听话啊，虽然他们有软弱，但是当先知奉神的名讲话的时候，他们就行动起来哈，以至于这个虽然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他们4年多啊，就把这个圣殿就建起来了哈。那么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说这百姓说啊，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到来。而是说机会还没成熟，啊，因为这个从环境上来看呢，这个反对的人还在那里，对吧？这个不行啊，这个我们做不了，啊，所以神先引用，这些百姓啊，他们在这个时候，给自己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没有好好的建造圣殿呢。来，找了一个借口，啊，就是，其实当时我个人感觉啊，那不是真的借口，那是真的是，那个搅扰的实际情况啊，在那里，在很多，基督徒的这个就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里边呢，其中也有一个哈，就是说，环境的印证，啊，就是说环境顺利。我们就认为这是神的旨意。如果环境拦阻，我们就认为这不是神的旨意，啊。那么这个来验证神的心意与否呢？就成为一个非常相对的，这个验证方法。那，这个圣经依据并不强。那么相反的啊，从圣经给我们启示的这个主要的信息里边，是我们看到呢， 就是神说话，神让以色列人做，让神的子民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往往环境都是非常困难的，啊，往往是很不顺利的，甚至于是根本不可能的，啊，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哈，整个的这个过程都是非常艰难的，啊，这个一上来就是过红海，那是根本死路走不过去的，是吧？然后就进入旷野，没有饭，没有水，没有食物，是吧？那根本就是人走不过去的啊。刚刚出埃及，这些以色列人都是奴隶啊，手无寸铁，有武器的人极少，没有正规军啊。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是吧？那些迦南人啊，已经在那里安居乐业，已经建立了自己有效的国家机器。啊，有这个先进的武器，有高大的城墙，所以在人看来根本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让他们去，所以当他们看环境，啊，就觉得说不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百姓说不行，当年以色列的百姓也说不行，啊，所以这个，在加底斯派了12个探子，啊，回来呢就只有2个说行，10个说根本不行，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我们对于神的心意的确定。有的时候咱们不能确定，确定不了，啊，确定不了，那就是很相对的东西，啊，那我们就看当时的情况怎么处理。可是如果是确定了神的旨意，啊，那不管环境怎么样，这个神的旨意就是一定要去兑现的啊，这个不能因为环境而改变。所以这个当神引用啊，说这百姓说啊，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说那时候的话呢，就临耶和华的话啊，就临到了先知哈该说了啊，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啊，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借着良心啊，这个没有什么律法的依据，那，啊，这个是借着我们的良知啊，我们的人的正常的逻辑，是我们知道一个先后的次序啊。神在这里说了，他说我的殿荒凉，对吧？你们自己却住天花板的房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看这个，你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啊，去追求吃啊、穿啊，这个，反正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他说这都是外邦人求的啊。说你们要求什么呢？你们先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也就是说，你要求神的旨意的成就，然后你剩下这些事呢，神给你，神就给你，是吧？神给你满足，是吧？这里呢其实同样的意思，是吧？你们自己光这个追求自己的这个物质上的满足了，是吧？然后却把神的事情放在一边。神在这里借着哈该呢提出这个问题来了，然后他下边有一个印证。啊，他说现在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了，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对吧？这个你们撒得多啊，收得少，你们吃不得饱，喝不得足啊，穿衣不得暖，这个得工价将钱工钱呢就装在破漏的囊袋里。那么在这里也就是说啊，这些被掳回归的这些人啊，因为他们搁置耶华的殿的工程，虽然他们奔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可是呢，他们的生活事倍功半，啊，他们付出很多的努力，但是并不得祝福。那么原因在哪里呢？这就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那，如果他们真心爱上帝，啊，真心把这个先后次序立稳了，那么他们必蒙祝福。可是他们 怎么说呢？只是拿了一点业余的时间啊，在不伤这个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的情况下啊，他们纸白鸭里边调点时间或者弄点物质来做点神的工，一有困难就撤了啊。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就不能在神面前得祝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个时候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非常容易向上帝请假啊，这个咱们自己有什么事了啊，首先先考虑的就是放弃聚会，放弃查经，我们先忙自己的事啊，这个然后我们把剩下的很少的一部分时间拿来做主的工。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咱们基督徒知道啊，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使命是什么，啊，我们蒙福的根据在哪里，啊，所以但愿呢，先知哈该书啊，借着当时他劝勉回归的这些犹大人来建造圣殿这件事儿呢，今天也提醒我们，啊，把主要的工作和次要的工作，这个能够分开啊。前两天我就听了这个唐崇荣牧师啊解答问题，他讲的话很有意思啊。他说什么是主要的和次要的啊，他说主要的就是主所要的，就是主要的，你把主所要的放在主要地位就对了，啊，这个凡是不是主所要的那都是次要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想主在我们身上所要的是什么啊。我们诚心诚意因着爱主，因着信他啊，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至于怎么求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心里边就是知道他的国和他的义是我们的主业啊，因为咱们都是他重价宝血所赎回的，属他的仆人，没有无一例外，这个与牧师不牧师没有关系啊，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这样。我们既是属他的人，就这个应当做属他的事儿。咱不做属他的事儿，圣经上就说了，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啊，又恶又懒的仆人，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仆人，啊，主交给我们的使命是一样的，啊，所以愿我们啊用信心啊，以爱主的心来回应这信息哈。所以这里第七节啊，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了啊，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然后上山取木料，我就因此欢喜并得荣耀啊，这是耶和华说的。下边又就提醒了啊，你们要的多得的少啊，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所以这个问题呢，对于我们今天啊也是一样的啊，咱们神的工作搁置啊，这个得救的人数仍然那么稀少啊，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啊，他做了这一切的工作，他就是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么他把这个救恩的工作交给了咱们每一个人，交给了新约的教会。所以如果咱们今天啊什么最能够荣耀主耶稣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应不应该以荣耀我们主耶稣为我们人生的第一使命呢？做成他的心愿，对吧？这个算不算，这个应不应该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使命呢？这个不用说啊，这本来就是应该的。那么我们做什么最能够使主的名得荣耀呢？他就因此欢喜并且得荣耀。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对吧？我们多结果子，我们多结果子，他就得荣耀，他就心里欢喜，对吧？因为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没有第二个目的，没有第二个原因， 就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得生命，生命丰富。所以主说叫人做门徒，然后训练门徒，使生命丰富起来。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撒旦高兴，耶稣难过，就是这么简单，是吧？咱们拯救灵魂，把人从撒旦的权下能够抢救出来，那么，主的救赎，他的工作就有果效，撒旦就失败，主就得胜，他就心里欢喜，就得荣耀，我们就得奖赏，啊，关系就是这么简单了，是吧？那么接下来呢，这些信息啊，都是差不多的啊，就是鼓励了啊，一直鼓励。那么，到了第二章一开始啊，这个7月21号了，7月21日啊，耶和华的话再一次临到这个先知哈该啊，来劝勉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这个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这两个人呢。所罗巴伯就是这个政治上的领袖啊，他是这个当年跟以西结先知啊一块被掳的那个约雅金王啊，他的后代，他的孙子啊，这个所罗巴伯，那么他是个政治领袖啊，这个当时是犹大省回来以后犹大省省长。那么约书亚呢是个大祭司啊，所以是一个是政治领袖，一个是信仰上的领袖啊，或者说是宗教领袖吧啊，两个人这个合作来作为当时建造圣殿的这些子民的领袖。那么劝勉他们啊，这个所罗巴伯要带领大家啊一起做工，要刚强啊，这个然后到了第六节，二章六节，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啊，过了不多时候，神要震动天地，啊，这个震动万国，让他们把这个珍宝啊，要送到耶路撒冷啊，要充满耶和华的殿啊，这个然后哈该书的真正的主题啊，哈该书真正的主题就在这里，第八节，二章八节哈。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根据这一段经文啊，这个第二章第八节和第九节，就是我们看到啊，神说的真的是金真的是银吗？当然不是。那么神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有些人解释这段经这句经文呢，就是说确实啊，第二圣殿呢在耶稣的时代，这个谁要花了40多年的时间，这个希律王啊花了40多年的时间来这个扩建第二圣殿。来扩建第二圣殿啊，的确，在主耶稣的时代呢，这个第二圣殿的辉煌程度，从物质的角度上来说，也是大过了所罗门当年所建造的这个第一圣殿啊，但是这里。神真的是所要的是那个物质的殿吗？啊，当然不是。所以这个第二圣殿在这里所说的哈，这个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那么这殿呢，它是预表着新约的教会。啊，说在这个地方我必赐平安。那么这个平安呢，不是指的没有战争的平安。啊，这个 shalom。是指的创造第七天的那一个完全的那一个 咱们中国人用句这个中国话说呢，叫圆满，就是我们与神、我们与人都和好，是一个完美的景象。所以这一个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的这一个关系的实现啊，这个平安的实现，当然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在圣殿的所在地，虽然不是那一个在圣殿里头啊，但是主耶稣是在圣殿被定罪，然后到耶路撒冷门口被钉十字架啊，正是赎罪祭，血带到圣殿里头去啊，他的身体出到营外啊，在那里受苦。所以这个第二圣殿呢，其实它是预表的新约教会。正像主耶稣自己啊，他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殿，他说我拆毁这殿三日被再建起来。这个殿当然不是指的那个物质的殿啊，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啊，因为这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啊，神居住的所在。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啊，这个先知哈该书啊，他重点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劝勉百姓要建殿啊，建当时就是建这个物质的殿。那么神借了这个殿呢，其实预表将来的教会，然后解释啊，在这个过程里边哈，解释就是说为什么他们回来以后又遭受苦难，是吧？因为他们不把神的旨意呢放在先啊，他们先去忙活自己的事了，把神的事往后放啊，所以神借着先知哈该啊来叫他们去思想啊，说你看看你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收的多啊，这个种的多收的少，是吧？你收到家里神还给你吹去啊，这个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回来以后并不蒙福。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把这个属灵的事情啊的次序放错了。然后神就应许啊，神要震动天地啊，要把财宝带来，然后这殿呢未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当然这财宝指的是生命啊，虽然从物质上直接也预表了，也应验了啊，就是说的确那个殿呢，第二圣殿曾经也一度大过第一圣殿的荣耀，但是它还是在主后这个被罗马人所毁坏了啊，第二圣殿现在也不在了啊，所以那个第二圣殿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预表着新约的教会说的啊，所以神也在要在这个建殿的地址，就是在耶路撒冷啊，成就这个和平啊，成就平安。这个是这个哈该书啊。那么哈该书这里提到了两个人啊，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讲了，就是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哈。那么他是象征着君王政权，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约书亚啊，约书亚他呢就是像是祭司嘛啊，他是祭司的后裔。那么这两个人呢，其实他就是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呢在他的身上啊也是两个权柄的统一，就是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万王之王啊，他是政治的领袖，当然他不是地上的政治领袖，他是天国的政治领袖。同时呢他复活，他是坐在宝座上，他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大祭司啊，所以他又是万王之王，他又是大祭司，而且呢是永不更改祭司职任的大祭司。所以索罗巴伯和约书亚这两个人呢他们的职分 啊，同时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职分。好，关于哈该书呢，我们就大概啊跟弟兄姊妹啊介绍这一些，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弟兄姊妹？好，时间关系呢，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撒迦利亚书啊，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下个星期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把撒迦利亚书把它完成。因为撒迦利亚书的内容是比较多的啊。好，那么撒迦利亚书和这个哈该书呢，它的主题是非常相似的。啊，刚才咱们在查这个历史背景的时候，我们看到啊，他们基本上是同时间，就是这个大流士作王第二年的时候，那么哈该呢是稍微早了几个月，啊大概也就是两个月吧，啊这个撒迦利亚，啊那么撒迦利亚呢是一个祭司啊，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祭司啊。那么他们同时当时的时候啊，就是来劝勉这些啊回归的犹大人来建殿。那么哈该呢，可能当时是一个比较年长的、比较资深的一位属灵的领袖，是位先知啊，所以他在百姓当中呢，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当他出来，所以他的信息虽然比较简单啊，但是他是直接跟百姓讲话啊，所以他这里边呢就是说他把这个大纲啊，这个在这个哈该书里边就是说，你的百姓啊，你们回来了以后啊，你们不建耶和华的殿，你们只奔自己的家是吧，住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啊，所以呢你们回来以后就不得顺利啊，所以现在呢你们要听着啊，神说了你们赶紧去建殿啊，这个该采木头采木头，该砸石搬石头搬石头啊，把这个殿建起来，然后神心意得满足，神得荣耀，神喜悦，然后神就祝福你。那么这个然后预言啊，将来这个第二殿第二圣殿，虽然你们看着是不怎么样，但是他的荣耀要大于第一圣殿。那么当他直接跟百姓说了这些话的时候呢，那百姓可能还是觉得真的吗？啊，这真的是这样吗？啊，其实撒迦利亚呢，是一个据圣经学者们他们分析啊记录，就是撒迦利亚可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祭司啊，所以他呢，就对于这个哈该先知的这个信息啊进行复议。啊，就符合他的声音，就是先知哈该把这个声音喊出去了啊，你们不可以任由耶和华的殿荒凉，你们自己还去住天花板的房屋是吧，所以呢现在你们要反省啊，要去建造殿，然后呢神就赐福。那么说了这个两个月以后啊，可能当时百姓还是有一点这个响应不那么积极，于是这个时候呢神就借着撒迦利亚啊来复合先知哈该的信息。那么撒迦利亚先知的信息的主题啊，关键要提出来的，就是一开始他要提出来的这个信息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么怎么样转向我呢？啊，那就是把神的事放在前面，啊，把这个神的心意执行的神的心意放在前面，表示我们转向他，啊，这个，所以他的信息呢，其实跟这个哈该的信息啊是呼应的啊，哈该就是说，神的殿荒凉，你们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啊，所以撒加利亚就说，你们转向神，神就转向你们，对吧？也就是说，你看你们这个收的多啊，撒的多，种的多，收的少，是吧？为什么？因为不蒙福。为什么不蒙福啊？因为你们没有转向我，啊，那么怎么转向我呢？就是你们来建殿，啊，你建造我的殿，我就赐福给你的房屋，给你的土地，给你的人丁，啊，给你的牲畜，啊，所以这是一个互相的关系啊，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啊，所以呢，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啊，他一开始他就说了啊，这个第二节就是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呢，你要对以色列这个人要跟他们说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然后下边就警告警戒啊，说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啊，说从前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说他们却不肯听从也不顺服，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然后下边就是用客观事实来说明，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啊，那些先知能永远活着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我所吩咐仆人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的列祖吗？啊，所以他们回头说啊，万军的耶和华定义按照我们的行为，行动作为，像我们怎样行，他已经行了啊，已经做了。所以这个是啊，先知撒加利亚啊，他的信息不仅仅让我说啊，他说你反省一下啊，过去的这些见证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话说出去了啊，然后呢，九月份这个哈该先知啊又出来说话，然后二次再说话啊，这时候呢，撒加利亚先知这个到了十一月啊，又开始出来讲话了。那么这一讲话呢，就讲了一直到第六章啊，大概用了八个意象。啊，用了八个意象来从不同的方面来解释啊，当年这个当时的情况啊，比方说第一个啊，就是这个从第七节啊，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啊，就记载了一个什么意象呢？就是夜间的意象啊，在夜间看见了，就是有四匹马。啊，在这个一个洼地里边啊，这个番石榴树那里啊，这个然后这个四匹马呢就走来走去，然后这个马回来啊，这个就问这些骑马的人说，你们去看见了什么东西啊？看了什么？那么第十一节啊，那些骑马的啊就对站在番石榴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了，见全地都安息平静。这个是第一个意象啊，这个安息平静，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是个好事儿还是个不好的事儿？啊，因为是夜间嘛，看到大家都在那睡觉了，是吧？回来报告，啊，这些人，骑马的使者啊，出去观看，回来说，见全地安息平静。这个安息平静到底是个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弟兄姊妹说说，咱们已经听了一个小时了啊。这安息平静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是今天啊， 神的使者遍地啊，比方说半夜了啊，十二点了，两点了，啊，遍地回来报告说这个遍地都安息平静。其实现在很多地方不安息平静，是吧？那些打游戏的打到天明，赌博的赌到通宵，是吧？喝酒的喝到深夜，是吧？这个吃喝嫖赌的，现在因为有了电灯啊，晚上也不一定是安息平静了。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现在的这些娱乐啊，有电灯啊，是吧？天黑了，大家都睡觉了。那睡觉说明什么问题？老姐开话筒了，要讲话吗？
安息平静说明是没有征战了，这是一个意思啊。我想，另外就是都死了，就平静了。
哦，
没有征战了，就安息了。
没有征战，你是指的说是什么征战？打仗？
民族国家之间的征战。
嗯，弟兄姊妹想一想啊，当这个使者回来报告的，他没有说全体和平了啊，其实安息平静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在睡觉，一片祥和。师母姊妹打开话筒，有话说。
没有守望的人。
哎，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就是当神把这些使者派出去的时候，神的心意里边啊，能够有一个盼望。盼望什么？盼望人能够有在夜间警醒祷告的人啊。所以像圣经上说，喝醉了是在夜间睡，是吧？我们现在是什么？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警醒的人，是吧？当神的使者出去一看的时候呢，大家都在那忙活自己的事儿。换句话说，谁也不关心为以色列担心啊，没有人在那里守望祷告，是吧？没有人在那里挂念圣殿已经荒凉了这么多年了，谁来建造呢？是吧？所以下边的话呢，其实就解释这个上边这个平静安稳啊，这个安息平静的这个说法了。所以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这个说了啊，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恼恨耶路撒冷这个犹大城邑啊，已经70年了，你们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啊，也就是说耶路撒冷荒凉了，是吧？巴比伦人兴起，圣殿也拆毁了，是吧？你没有人关心这个事儿啊，是吧？甚至于包括这个回来的这些犹大人，他们虽然从巴比伦回来了，可是殿还是荒凉着，他们自己都安安心心吃饱喝足回家睡觉去了，是吧？所以这个安息平静是指的没有人在那里警醒守望啊，是吧？没有人从心里边难过啊，是吧？为神的子民，为神的圣殿挂心啊，是吧？都在那里呵呵大睡啊。所以下边耶和华神就用美善的这个安慰的话呢，回答那个神的使者啊，说这个与我说话啊，就与使者这个先知说话的使者了啊。这个所以这里就说了啊，说万军的耶和华啊，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这70年了，是吧？你不施怜悯，这个你不施怜悯是神不施怜悯啊，是吧？要到几时呢？你看这些人都不关心，你也不关心啊，这个使者是这么说的。然后与我说话的天使就对我说了，说你要宣告，下边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了，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怎么样，心里极其火热啊！神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那么其实这个话今天也是一样，是吧？以色列复国了，以色列情况怎么样，咱们作为神的儿女 那我们对耶路撒冷是不是很关心呢？是吧？你说，哎呀，现在我们已经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吧？今天神的子民仍然非常重要，耶路撒冷的事情仍然非常重要，是吧？所以神说我恼恨那安逸的列国，这个就是对前面全地安息平静的一个回应啊。所以因为他安息平静，神就恼恨，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的民，他们就加害过分啊，他们把耶路撒冷烧了，把耶路撒冷拆了，然后不管了，对吧？然后现在好家伙，大家都在那里舒舒服服吃饱喝足就去睡觉去了，对吧？那么我的殿我的民谁关心呢？没人关心吗？啊，所以第十六节就说了啊，所以主耶和华说了，说现今我要回到耶路撒冷，仍是怜悯，我的殿必重新建造的其中，准绳必拉在其上。啊，说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啊，这个耶和华再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然后下边就看到四角啊，就是打散耶路撒冷的这个，然后下边就是说我要兴起四个匠人来，然后把这个四角把它打掉啊，除去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势力啊，神要使耶路撒冷啊再被建造。当然当时虽然被建造了啊，但是一直不顺利啊，一直不顺利。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有形的和属灵的两个关系啊，两个之间的关系。这里一直有一个很 positive 的，先知们都讲这个问题，其实那是指的属灵的方面啊。但是在物质上的啊，血统上的以色列，其实一直都在一个因着犯罪，因着不完美，因着没有遵守律法，他们一直不顺利的那种情况啊。所以这个后来尼希米啊，看到这个城墙焚烧啊，这个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啊，回来的这些这个犹大的子民遭大难受凌辱，所以他就啊这个放弃在这个波斯的这个九正啊，在这个王宫里边非常高的这个地位啊，就回到耶路撒冷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来保护神的子民。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蒙神的喜悦的。但是后来到了这个马拉基先知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血统上的子民啊，神再一次发出来，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所以他们就还是不能够按照律法的准则来侍奉。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新旧约交替的时间了，啊，就等待着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把这个救恩做成，啊，他要仍然要带这个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去，却不是这个地上的，啊，却是真正的生命里面的天国的。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理解啊，这个平静安稳。啊，和这个神心里极其火热，神心里恼怒那些安逸的列邦，啊，这个，所以咱们想一想啊，现在就是，设想一下啊，如果现在神的灵，在观察全地，啊，观察全地，那么这里有几个在寻求他的心意的呢？啊，有几个是警醒祷告的呢？啊，有几个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努力的先要做成神的功的呢，是吧？所以主耶稣说，我来的时候看见地上有信德的人吗？是吧？所以这是我们弟兄姊妹今天要反省了。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对于这个撒迦利亚书呢，我们先介绍一下啊，然后呢，这个下次回来以后我们具体看撒迦利亚书的内容。那么然后呢，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马拉基书了啊，这是最后 旧约的三卷小先知书是被掳回归之后，前面的两卷呢是这个就是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呢，就是劝勉建殿啊，鼓励建殿，然后这个最后一卷书啊，其实就是夜尽天明啊，就是预言要这个旧约结束啊，新约要到来了，它是一个连接新约的一卷书。好，今天晚上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了。